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政府曾经实施了十几年的禁酒令，明令禁止酒精产品的制作、买卖以及运输。但是十几年后，由于这项法令的实施并不如初衷，美国政府在1933年的时候正式将之取缔了。禁酒令不但没有达到抬高社会道德水准的目的，而是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比如说，芝加哥等地一些依靠酒精的运输和买卖而兴起的黑社会团伙现象。这一案例对其后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某个产品或者行为被定为非法，恰恰鼓励了人们的好奇心，从而抬高了需求，所谓物以稀为贵。一旦将某个产品或者行为定为合法，去除了好奇这一因素，物不再稀，因而也将不再贵。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就打出了这样的旗号。不过这个星期，美国国家经济项目研究所出台了一份报告，对这一习惯性思维提出了质疑。报告的作者是目前在加州伯克莱分校担任公共政策教授的向中军，和目前在美国科学进步基金会担任研究员的塞卡尔。
加州伯克莱分校的向中军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So the question that we think about a lot is,
我们常常琢磨的问题是，将一些事物合法化以后，是否就能降低该领域的非法行为。
向中军和塞卡尔两人研究的课题是联合国下属的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在2008年做出的让中国和日本两国合法从非洲购买100多吨象牙的决定，对象牙的走私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研究的过程当中，两位学者不无吃惊地发现，联合国下属的这一组织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之后，非洲大陆上非法捕杀大象的行为有增无减。两位学者总结说，就这一案例来讲，让中日各自合法购买62吨和45吨象牙所带来的两个不期的效应是，第一，为非法象牙走私提供了掩护，第二，增加了需求。加州伯克莱分校的向中军教授说，从这一研究当中得出的结论是，将某些非法事物合法化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恐怕还要按个案处理。这位学者介绍说，在中国和日本，象牙雕刻、象牙图章被认为是一项有必要传承下去的传统工艺。目前，在整个亚洲地区，野生大象的数目只有大约50000只。在非洲，这个数字要高一些。但是呢，向中军教授说
，that they are being killed faster than they are reproducing。
大象被捕杀的速度比小象出生的速度要快，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大象的数量就会持续减低，直到为零。
塞卡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大象在整个生物和地理环境当中扮演着他们独到的角色。最终他说，人类要考虑的是是否要和大象在地球上共处。在一个没有了大象的地球上，象牙雕刻恐怕也将成为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